可以了哈，声音没问题啊。声音怎么样？可以哈。我看，OK，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今天呢，1001夜，我们讲这个耐力训练这一块儿。那么耐力训练这一块儿呢，咱们今天讲高原训练啊。高原训练呢，咱们讲这么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高原训练啊，它是什么样的？就是高原训练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训练是高原训练？它都有哪些形式？就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有哪些形式？第二个，我们看高原训练有什么原理啊？它的原理。为什么我们要讲高原训练？第三个，看一下高原训练有没有用，看看有没有用的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有没有用要看它的形式，因为不同的高原训练的形式呢，它可能不一样，所以要看各种形式，哪种形式是有用的。然后第四个呢，看一下，如果说高原训练有用的话，我们应该呢，怎么去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做呢？安排，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高原训练？好，那首先我们结合这部分内容首先第一个问题，高原训练有哪些形式？我们看，近些年高原训练的方法呢，被愈加广泛和复杂，低氧暴露效果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不同阶段得以研究。那么美国人员呢认为，跑步运动员可以受益于高筑低训他提到一个高筑低训。一会儿我们讲这个高筑低训，然后呢，瑞典的研究者认为呢，低筑高训它这个是低的，然后呢，这个是高的，他认为这个呢会提高运动能力，然后呢，除了跟海拔有关的时长或者暴露低氧训练，一些研究认为，短时间间歇性低氧暴露同样对运动员有益，就说呢，还有一种方式叫短时间的这个间歇性的低氧。我们说呢，至少这样的话有便携式的氧生成器等等等等，就是说呢，可以进行，在全世界任何角落进行低氧暴露方案。那么我们看高原训练呢，主要是这三种方式一种呢是这个高筑低训，一种是低筑高训，还有一种是呢，不去高原，我们依靠一些设备，然后呢模拟在高原的形式，大家可能这个也比较熟悉，所以说高原训练其实呢形式还挺多的。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去高原去训练一下就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看，它主要是分成呢筑和训练，高筑低训、低筑高训，那还有高筑高训，就是你筑也是在高处，训练也是在高原。很简单，高筑低训就是我在高原去居住，然后呢我在低平原的低海拔地区去训练。那么反过来，低筑高训就是我在低海拔地区居住，但是呢，我要去高原去训练。一般呢，高原就是2000米以上到2500米这样就算是我们高原训练的一个理想的高原。太高不行，太高难度太大，太低没有那个效果。那么高筑高训呢，显然就是我在高原筑，在高原训练就是这样。那么剩下就是一些低氧设备什么低氧舱低氧帐篷呀。还有呢，这个低氧口罩这些东西，低氧面罩什么的。所以说，高原训练呢，基本上就是这些方式。我们看，高筑高训，整个一天都在高原，连筑带训练都在高原。高筑低训呢，是在高原去生活，一般呢要生活大于12小时，甚至大于16小时。然后呢，在平原，在低海拔地训练。然后低筑高训呢，正好反过来， 还有呢，就是间歇性的低氧暴露。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啊，或者在什么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使用面罩啊，或者说使用一些低氧设备，我们短时间的暴露于几小时，一般是1到2小时暴露于那个我们认为的那个高原环境啊，一般就这种方式。好，我们高原训练呢，一般就这种形式。那么训练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总的来说，科学研究更多的关注低氧暴露是否能通过血红蛋白质量和改变，刺激血液红细胞生成的级联反应。其实高原训练的原理啊，就是说呢，我们去高原，不是低氧吗？低氧呢就会刺激促红细胞生成素啊，EPO，刺激去红细胞生成素呢，让它分泌增多。促红细胞生成素，顾名思义，它能够让红细胞变得更多，然后呢产生更多的血红蛋白。啊，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呢，你去了高原，因为低氧的情况下，给你身体一个刺激，你的身体呢会适应低氧，它怎么适应呢？就是让红细胞更多，让血红蛋白更多，因为这个呢是携带氧气的嘛。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单位体积的氧气，单位体积的血液就能携带更多的氧气。当你单位体积血液能携带更多氧气的话，那你在运动的时候，肌肉就能获得更多的氧气，于是呢，你的最大摄氧量就能提升，然后呢，耐力表现能提升啊。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我们讲最大摄氧量，它主要就是跟呢心肺的中央因素，就是心肺因素有关的。我们讲你要提高最大摄氧量，一般呢就是通过血液循环。给你去输送更多的氧气啊，这是提高最大摄氧量最有效的，我们说关系最强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讲耐力训练嘛，一个是心肺的因素，一个是肌肉的因素，外周肌肉的因素，这个因素跟最大摄氧量呢一般是关系最强。我们说最大摄氧量的公式就等于心输出量乘以动静脉氧差，动静脉氧差就相当于呢我们。富氧的动脉血，然后呢变成静脉血，它中间这个氧气被肌肉利用了多少啊？所以说我们讲最大摄氧量就是这个公式。那么心输出量一般认为呢是最大摄氧量啊，那个限制因素，肌肉的因素呢一般不太限制啊。所以说我们高原训练就是通过高原的低氧环境，让血液啊输送氧气能力更强啊，这样希望来提高最大摄氧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啊，它是这样一个原理。啊，这是基本原理。然后呢，我们看最新的研究表明，高原训练的运动表现的影响不仅仅依赖于血红蛋白的变化，这是它的核心原理。就说呢，我们通过高原低氧环境，让我们的血红蛋白更多，红细胞更多，血液能携带更多氧气。但是呢，也不仅仅是这样啊，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呢，高原训练还有一些非血液相关的一些变化，比方说能够让肌肉缓冲乳酸的能力提升，啊，线粒体。你的这个有氧代谢的这个线粒体，它能变得更大，毛细血管密度会变得更多，肌红蛋白含量增加等等。也就是说呢，它是呢肌肉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不是呢血液发生的变化。总之啊，高原环境它可能呢让我们的核心的变化是血液当中能够携带更多氧气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肌肉方面呢对有氧耐力好的变化。啊，这是高原训练。总的来说呢，还是血液变化是最主要的。好，这是高原训练的原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简单看一下。那么高原训练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看它有没有用。整体来说啊，高原训练还是基本认为还是有用的。我们看，但是呢，实际情况要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一些。就说那个高原训练啊，不是说。一定有用或者没用那么简单，它比我们想的复杂。我们看，尽管高原训练对运动表现的益处被广泛讨论，但是在个人层面上，高原训练的效果不明显，甚至会产生不利影响。啊，我们说，他这个说的有点绝对，就是说呢，在个人层面上，有的时候高原训练的效果不明显，他没有做好限定。也就是说呢，高原训练啊，整体上是 OK 的，我们整体上它是被接纳的一种训练方式。这是对于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高原训练呢变成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我们来利用。但是呢，你说针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吗？这个不一定。 具体到个人的话呢，有的人高原训练有好处，有的人呢训练就没有什么好的提升，甚至呢可能高原训练还让他的成绩下降了，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后面要讲到，这是有可能的。其实呢我们讲，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高原训练如果提升了最大摄氧量，那么提升最大摄氧量就一定能提高耐力成绩吗？也不一定，对吧？我们都知道最大摄氧量是耐力成绩的一个很好的预测的一个指标，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指标。就是说呢，我们经常说有的人最大摄氧量比较高，但是耐力成绩呢不如那个最大摄氧量比他低一些的那个人。因为呢，我们讲最大摄氧量是你有氧代谢能力的一个天花板，但是你能不能把它发挥出来是一回事儿。那比如说你的乳酸阈要是那个在比较低强度的时候就出现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发挥出你的最大摄氧量，啊，这个呢，比如说我们举例子，A 运动员他最大摄氧量75，这就很高了。那么 B 运动员呢，65，我们按照这个来说，A 运动员虽然最大摄氧量高75，但是呢，如果说他的乳酸阈啊在70%最大摄氧量的时候就出现了，而 B 的最大摄氧量虽然低，但是它能够达到90%最大摄氧量才出现乳酸阈。那么你最后一算的话，B 的成绩还反而会更好一些，就是他呢，理论上说他可能成绩会更好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讲呢，即便高原训练提高了最大摄氧量，但是不见得呢一定能提高到成绩，这还是呢中间还需要有一个有一个转化。另外呢，我们看这个最大这个高原训练最大摄氧量的反应啊，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呢他是低反应者，或者说无反应者。就是说，有些人在高原训练呢，他没有产生呢血液的或者说非血液的那种好的变化，这也是正常的啊。所以说呢，高原训练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上高原训练一下都可以，它不是那么简单。低氧环境对人体呢也会影响很大。比方说呢，你上了高原了，你不适应，对不对？你这个生病了或者难受了，你说你能跑出好成绩吗？所以说，为什么说有的人上高原反而产生不利影响呢？他去高原的话，他不适应，对身体影响很大。那么他训练效果呢，不但没有，反而可能说训练影响训练效果更差，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注意，高原训练整体上是被接受的，但是呢，不是说它绝对有效啊，因为情况很复杂，啊，不能说它绝对有效。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高原训练呢有那么几种。啊，有高度低训，有低度高训，有高度高训，还有呢，使用一些低氧设备。那么这几种训练方式哪种更好呢？啊，咱们现在单独讲讲这几种训练方式。高原训练整体上我们认为呢，整体是可以的，但是不是绝对有效。那么训练方式呢，我们讲基本上呢还有很多争议啊，因为呢个体差异问题、研究设计问题很复杂。但是呢，总体上现在学术界是比较明确的，大家注意。高度低训被认为是最好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高原训练的话，高度低训是最理想的，这是呢目前普遍的共识。那么为什么高度低训是最理想的呢？啊，高度呢就是说你在高原上生活，只要你在高原上生活，你就会产生血液的适应，就是说你训不训练，你只要在高原生活，你的血液就会产生适应，这是正常的。但是呢，为什么要低训？为什么不高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你在高原训练的话，你的训练质量会降低，啊，这训练质量会降低，它没有办法达到呢之前很多训练的效果。这个也很简单啊，首先第一个，你上去了高原以后，你的身体可能不适应，对吧？我们上去高原以后可能睡不好，睡眠影响啊，头疼啊，难受啊，对不对？我们身体可能不适应。你说你身体在一个不理想的情况下，状态差，那么肯定会影响训练，这是很正常的。啊，第二点呢，在低氧环境下，就是在高原那个情况下，它是无法维持呢高强度的训练的，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因为呢，在高原氧分压比较低，氧分压比较低呢，你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呢？你血氧饱和度就会下降，你血氧饱和度下降，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的血液里面那个溶的那个氧就会减少，那么你的最大摄氧量也就会降低。啊，所以说呢，你如果以那个比较高强度的那个强度去训练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的。你在平原地区，你在这个低海拔地区，你可能达到一个强度，但是你在高原呢，你上不去这个强度， 所以这样的话呢，达不到那个强度，它就影响训练效果，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说我即便是我用次最大的强度，就是我不用那么大的强度，我去训练行不行呢？还是有影响，因为在高原的情况下，它会呢生理应激会比较明显。你哪怕说行，我不跑得特别快，我用一个稍微次最大强度啊，稍微低一点强度，但是呢，因为你在高原那个生理应激会比较明显的话，你的那个主观疲劳感，你会觉得更累，啊，你会有更强的疲劳感，啊，然后呢，这个也会影响你完成预定强度和训练量，你强度也上不去，训练量也上不去，那这样的话呢，影响训练，大家注意。还有呢，第四点，在那个高原那个环境下，氧分压比较低，你的这个它会产生一个生理应激，这个时候你的肌糖原消耗会更多。就你会更多的消耗肌糖原，然后呢，肌糖原消耗更多的话，乳酸产生的也多啊，然后呢，它你那乳酸阈啊，乳酸阈值呢就会往左移，啊，就会往左移，也就是说呢，你会在更低的强度出现乳酸阈值，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训练质量呢也会降低，啊，整体呢训练就说呢，它没有办法给身体啊足够的强度和足够的训练量，啊，所以说呢。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训练效果，这个呢是学术界比较明确的高原训练，就是说呢高住高训，在高原训练，它的一个内在的矛盾啊是这样，所以说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呢，我可以高住，然后我低训，我在高原生活大概呢起码12个小时以上或者16小时以上，让身体产生适应高海拔生活，然后呢我去低海拔地区训练，比如说我在2200住，我去800训练。啊，这是普遍认为是最好的，就是不训练你就上去，训练的时候你就下来。当然呢，这是理想是这么说哈，但是呢，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它成本很高了，啊，这成本很高，需要呢相应的这个你的通勤时间呐，或者说，你还得选合适的地方，也不见得能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地方。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起码高住低训，这是目前认为高原训练呢最好的。形式，那么当然，我们普通人没有条件高住低训的话，你比较麻烦嘛。那我们也可以高住高训，啊，也可以高住高训试一试。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可能呢效果差，这高原训练可能效果差。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哈，我去昆明不是，我去云南，我去或者说四川某些地方，我去待一待，我训练了以后效果一定能好吗？不见得，啊，不见得，这个还要看情况啊，这个不见得一定有效果。而且高原训练本身就分为有反应者、无反应者，我刚才说了嘛，有的人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啊，所以说呢，只要有条件，首推高住低训，啊，如果没条件的话，高住高训也可以，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记住，高住低训是最好的，啊，高住高训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可以试一试，当然这高住高训呢是最简单的，然后我们重点说下呢那些所谓的人工的那些设备，啊，比如说低氧帐篷。这个低氧帐篷呢行不行呢？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至少目前是有争议，至少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大家可能觉得我低氧帐篷，我不就模拟高原环境了吗？啊，我相当于在高原住了，啊，这样不是挺好吗？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注意哈，就是真正的高原环境它是什么环境呢？我们要注意，咱们会说啊，高原是氧气稀薄，其实不是氧气稀薄。高原的空气里面，它的含氧量跟我们海平面是一样的，含氧量是一样的，20%，20点几来着，忘了，含氧量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说高原的时候是所谓的氧气稀薄呢？其实是因为大气压降低了。大家注意哈，高原是大气压低了，你大气压只要低了，大气里面的所有的气体的分压都会降低。所以呢，氧分压降低了，于是呢，氧分压降低了，我们气体交换就是靠氧分压给它推进去的，我们这么理解，我们能把氧气给推到那个肺泡里面，它低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氧气跟在肺里面做气体交换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去高原并不是真的氧气变少了，不是真的氧气变少了，是氧气的压力变小了。因为呢，空气整体稀薄了，整体压力小了，这所谓的道尔顿分压定律，对吧？ 这个咱们不用管它。总之呢，大家记住，真正的高原环境啊，不是说那空气里面氧气少，而是说呢，整个的养分压比较低，大气的压力降低。但是呢，低氧帐篷就人工帐篷，一般什么呢？它是一般注入一些氮气啊什么的这些惰性气体，然后呢，硬把这个氧气的这个比例给降低，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低氧帐篷啊，其实没有模拟真的高原，它呢其实相当于什么呢？是氧气的量少了，但是呢大气压是一样的，所以是不一样。所以它们俩啊，你看其实你以为是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低氧帐篷是不能很好的模拟高原环境的，而且呢高原环境你更不要说，除了氧分压低，对不对？你还有低温，然后呢湿度也低，对吧？低湿，那个低湿对身体也是一种刺激，还有高紫外线。这个紫外线也很高，然后呢，你在高原那个生活状态也不一样，对吧？你看高原是一种很专注的状态，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讲高原啊，你要想真的模拟这个高原的这个状态啊，其实呢，这个你用低氧帐篷是模拟不了，啊，所以要这样，当然了，我们说可以用这个低气压舱，那个成本太高，低气压舱可以把气压降低，但是成本太高啊，所以说那个东西啊。一般我们用不上，所以说低氧帐篷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说，它不能很好的真正的模拟高原环境。那么有没有用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我们要注意这点啊，其实还有争议的。然后呢，我们看，当然这个低氧帐篷我们用的也少，那么我们最多接触的呢是所谓的低氧面罩，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更扯淡哈，大家注意。大家不要以为啊，我戴个低氧面罩，然后呢，我不就低氧了吗？对吧？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是训练的时候戴。大家注意啊，你要是训练的时候戴，你相当于什么呢？你相当于低住高训，对不对？前面说了，低住高训本来就会影响训练效果，对吧？就是低住高训，它本来就不见得有好处，至少不能说呢，它一定有，不能说一定有坏处吧，但它不见得有好处。低住高训本来就不是我们推荐的，最好的是高住低训，这是最好的。再一个呢，它也不能，也低氧口罩啊，低氧面罩啊，它也不能模拟真正的高训。大家注意哈，低氧面罩模拟的是什么呢？低氧面罩模拟的有回放，有回放。低氧面罩模拟的是什么呢？是哮喘发作。低氧面罩模拟的其实是哮喘发作。我们这么讲哈。你戴低氧面罩的时候，你的氧气的浓度、大气的浓度、氧的浓度肯定是不变的。你吸的还是空气，还是我们身边的空气，这个浓度是不变的。氧分压也不变，你的气压还是那个气压，对吧？你的，所以说气压跟氧气浓度都没变，而且呢，你低氧的时候，你的潮气量其实也没变，一般不会变的。这什么叫潮气量呢？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一口吸进多少气儿，然后呢？呼出多少气儿，我们简单说就是潮气量。潮气量乘以呼吸频率，不就是通气量吗？这就是潮气量，就相当于我们能吸进多少气儿。这个呢，基本也是不变的。虽然说你戴低氧面罩，你觉得我呼吸很困难，但是说呢，你呼吸机会更用力，就说你的阻力虽然大了，但是你会更用力。那么吸进来的气体呢，一般的量是不变的。除非呢，你这个阻力非常大，以至于你真的吸不进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现在大多数低氧面罩呢，不至于，它只不过呢是增加你呼吸的阻力，但是你吸进去的气，差不多呢还是这么多。所以说啊，它什么什么都没变，唯一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阻力，就是你的呼吸啊会更用力了，唯一变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模拟的是哮喘呢？哮喘就是这样的，就它唯一变就是你呼吸更费劲，呼吸更用力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呀练的呢，不是你那个高原训练那个适应，跟高原训练其实都没关系。他练的是呼吸肌。你的呼吸负责呼吸的肌肉必须更用力，才能够吸进去那么多气。所以呢，低氧面罩它唯一练的就是呼吸肌，练的是呼吸相关的肌肉。但是我之前视频讲过，就说你练呼吸肌，其实对耐力训练的一般是没必要的，一般我们说。大家记得吧，我有一期要不要练肺，就是你练呼吸肌肉的话一般是没用的，就是说肺部的功能还有呼吸肌的能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对大多数尤其是非特殊的那种耐力运动员来说， 它呢一般不成为有氧运动的限制，它一般呢不是那个限制因素，啊，所以说呢，我们呼吸肌一般是不太需要训练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低氧面罩，所谓的低氧面罩，其实呢它既不低氧，然后呢也不能模拟高原环境，它氧气的量也不少，它那个氧气的分压也不低，什么什么都不能用，它只能去训练呼吸肌啊，它是这样的啊，大家注意哈，所以说不要被这东西，啊，觉得它是模拟高原训练，它模拟不了啊，完全模拟不了。而且我们说了嘛，就算是模拟高原训练，它也是呢低入高训，低入高训本来就不太理想。我们注意高训是有很多缺点的，刚才不是讲了吗？高训是有很多缺点，理论上我们最好是高住低训啊，这是最好的。当然还有一些设备比较贵的设备，那个可能有的能模拟，但是咱们呢就不讲了。总之呢，我们大家不要迷信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卖的挺多的啊，这个挺怎么样的，跟高原训练没有关系哈。他俩没有关系，这都是商家在那儿自己跟自己怎么样啊？所以不要迷信这东西。甚至我听说还有人比赛的时候也带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疯了哈！你比赛的时候你还要让你呼吸更困难，我是不知道怎么想。总之呢，我们讲很多人啊，他们就说呢，想当然，就是我觉得啊，这个我带个东西，我呼吸更困难了，我不就低氧了吗？那不是那么回事，没有那么简单啊！我们注意这个。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看。然后啊，我们这不是讲了前面三个，再讲第四个。第四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要去高原的话，你怎么去安排训练？你怎么样的安排训练？我们前面讲了高原训练是怎么回事啊？高住高训、高住低训、低住高训，还有呢，用一些所谓的低氧设备。然后呢，高原训练整体上是有用的吗？整体上被认为是有用的，但是具体到个人呢，不见得，因为它很复杂。那么哪种形式训练是最有用的呢？一般来说是高住低训是最好。怎么刚才不说了吗？如果是低住高训或者高住高训，只要是高训，它一般会影响训练效果，你达不到那个预定的训练量、训练强度、训练效果受影响。低氧的那些设备啊，低氧的帐篷啊也好啊，还有一些其他设备呢，也不能很好的模拟高原，甚至完全不能模拟高原。所以说呢，训练效果呢也是存疑的，甚至呢，像低氧口罩，干脆呢跟高原训练就没有关系。那么然后我们看看，如果你要真的去高原训练的话，你应该怎么安排？我们刚才说了，首先呢，最好是高住低训，这是最好的。当然，高住低训难度很大了，你还要去对地方。中间这个成本非常高啊，所以说呢，我们讲，理论上认为高住低训不太好合适，那么你就高住高训啊，这是可以尝试的。那么第一个问题，我高住高训我训多长时间？我训多长时间能管用啊？对不对？我去训一天管用吗？肯定不行，短了身体产生不了适应，长的话呢，你成本又高，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就简单直接讲结论。啊，一般的建议呢是3到4周，这是最典型的、最经典的建议，3到4周。啊，这部分呢在高原训练的时间过程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般认为呢3到4周是这个最经典的，海拔呢2000到2500，那就可以了。你要到3000太高了，那就是身体适应不了。但是呢，也有些研究认为呢可以短一点。啊，这个书上也提到了，就是不见得非得3到4周，但是最短最短一般不要低于10天啊，一般不要低于10天，因为你一开始还有个训练，还有个适应过程，你去了也不是马上能训练，一开始你有适应过程，最短最短不要低于10天啊，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产生咱们说的血液方面的效果呀，还有呢非血液的一些效果呀，让你有可能能提升这个你的有氧耐力啊，这是首先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效果能保持多长时间，对吧？我们说，你如果说训练之后提升了效果了，但是你如果保持的时间太短，那么你下来的话，你比赛能不能来得及啊？你高原训练肯定是为了比赛呀，对吧？你就得知道我什么时候去训练，什么时候下来，然后什么时候去比赛，对吧？你如果比赛的时间安排的不合适，你的训练已经消退掉了，你再去比赛的话，那就没什么用了。啊，所以说我们注意，要知道呢，高原训练能保持多长时间？啊，我们来看， 回到海平面之后呢，运动表现的提升的窗口仍然难以捉摸。就说呢，那提升的窗口仍然难以捉摸。就说呢，能保持多长时间，目前呢还不是那么好，把握的。有报道认为，最初的运动表现在提高是在返回海平面的开始的几天，啊，下来的开始几天，但是大幅度的提升在几周之后才出现。一般高原训练的等等等等，他提出来什么问题呢？就是开始的几天。最初的几天和几周之后啊，它出现这么一个这个差异，所以说一般来说啊，关于保存的时间，一般说你高原训练它下来以后，它有两个窗口时间。这个窗口时间呢，所谓的窗口时间呢，就是说你这两个时间啊，你的运动能力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运动能力啊，让高原训练呢给提升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刚下来的时候，刚下来的1到3天。就是刚返回低海拔地区的1到3天，这段时间啊，你会状态特别好。大家如果去过高原训练，会知道回来以后状态会特别好，啊，这个因为你刚在那边刚适应，然后那个适应还在，而且呢是刚刚的开始回来，你还没有适应到这个低海拔地区。然后呢，还有一个窗口时间呢，是大概是14天到28天，这个时候。啊，在你回来以后，在你的低海拔地区的14天到28天，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又是一个状态比较好的窗口时间。那么中间他们中间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呢，这个5到12天，差不多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状态啊，反而是差的。大家如果体验过，可能知道，就是说这个时间状态反而是不好的。因为呢，我们说刚下来这两天啊，他还在适应低海拔地区。它呢还在适应过程，而这个过程啊，它正好是适应低海拔地区的过程，它会出现一个不适应，所以身体状态会比较差，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间比赛，而这个时间呢，基本上适应了，但是呢，你的高原训练效果还保留着，啊，所以说呢，这就像书中说的，一个是刚最初的几天，一个是几周之后才出现，啊，它是这样的，机制我们就不管了，比较复杂，咱们就不讲，总之大家记住。如果你要高原训练要比赛的话，那么你下来的时候1到3天之内，或者呢14到28天之内你去比赛，千万不要你高原训练完了以后，你在中间这个5到12周之内去比赛的话，那效果就不好了。我们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是说你下来以后的窗口时间，你怎么安排你去训练，然后呢你回来比赛的时间，还要注意这个。第三个问题，就说呢我们去高原训练呢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啊，需要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看，影响高原适应的因素啊，就说呢，我们看看需要有什么因素。下述5个以 I 开头的关键词强调了高原训练中影响血红蛋白适应的情况的常见因素啊，就说呢，我们有些因素啊是影响你去了高原训练了，你能不能适应？就说你能不能产生那个效果？首先呢，第一个铁，我们要知道，你如果没有铁的话呢，你就没有血红蛋白呀，对不对？你去高原训练，你不就是为了血红蛋白吗？对吧？你如果你身体铁营养不够，那么你去了高原呢，你也不会产生那么多血红蛋白，那你去就白去。所以说啊，如果说有个人要去高原训练了，如果他现在是贫血，或者说缺铁的状态，那去的话那成傻，那就是傻瓜一个。所以说呢，我们相当于你要去超市买东西，你不带钱，手机也不带，什么也不带，那也没戏，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首先第一点，你要在高原去训练的话，你必须得铁储备很充足，啊，储备好了材料，你再去让它制造更多的血红蛋白，大家要注意这点。那么有的人说，行啊，那我上高原之后我补铁呗，我每天喝2瓶、3瓶的补铁，那个不行。我们注意哈，所以说营养学为什么重要呢？啊，咱们上过我营养学就知道了，铁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呢慢功夫。就是说，你想要是把铁，因为它的吸收率很低，身体也调控，所以说你想要把铁从那个比较缺的那个状态，然后呢给它补回去，必须得有足够的时间。一般你起码得提前几周，5到6周啊，是最起码最起码的。而且呢，还要看你缺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铁是很慢的。你要想着说我提前个2、3天要喝点铁，补充点铁，那没有用。上去以后，你每天吃再多铁， 也没有用，它不是那个说快速能够补上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注意，你要比如说你10月份要去高原训练了，那你起码得8、9月份就开始准备准备，看我身体铁够不够，铁够不够你怎么看呢？你去医院查一查，看血红蛋白，医院说你不贫血，好，你以为你铁够了吗？不对，不贫血不代表呢就铁就够了，不代表铁充足，我也。讲过，铁充足的话呢，要看呢血清铁蛋白。血清铁蛋白这个数据，你要看这个数据，就是这个呢是看你储存铁的，而你的贫血不贫血、血红蛋白呢是看你这个铁现在的利用的情况啊，并不能说明你铁就充足。所以说呢，你要去呢，比如说你10月份打算去高原了，然后呢你8月份最好提前点儿。你去找个呢，你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去查一下血清铁蛋白，然后呢，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低啊，你还是正常啊，然后呢，你来计划一下你怎么补铁。一般呢，起码你要去高原的话，血清铁蛋白起码也不要低于30，啊，你要能补到50的话呢，是比较理想的，70那也行啊，也没坏处，就是呢，你储存越多的铁，你去了高原以后。你呢就能有越多的材料来制造血红蛋白，啊，所以说呢，我们讲，你一定要先查一下你的血清铁蛋白，然后呢看一看低不低，如果要低的话呢，你就要有计划的补充，当然这个补充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让你需要提前嘛，你提前个2个月差不多，因为补铁需要慢慢补才能补得上去，啊，提前2个月，这是说铁的问题。啊，一定注意，你要在铁充足的情况下才能上高原才有用，要不然你去也白去。第二点，你的营养的问题，就是上去以后啊，我们要注意高原的营养跟平原这个低海拔地区不一样的。蛋白质，我们讲运动营养的时候，我详细讲过，咱没有条件详细讲。你的蛋白质、碳水，还有你的水需要量都增加了，起码这些都增加了。蛋白质增加是因为呢，去高原之后呢，那个身体应激反应，它会呢造成更可能造成肌肉的流失。然后呢，碳水呢是因为到了那种应激状态的话，你的糖类利用呢会明显增高，就是它会增加你的糖类利用，啊，减少脂肪的利用。然后水是因为呢上了高原以后啊，空气一般都是很干燥的，身体丢失水分也很多的。空气干燥，我们注意身体会丢失更多水分，啊，我们很多水分是通过呼吸。跑出去的，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都要充足，你的蛋白质、碳水、水都要增加，都要吃够，啊，这是我们说营养摄入，起码要这样。当然，这个要详细讲的话很复杂，啊，我们只能呢大概的讲一下。当然，书中呢也有，啊，书中也会有，在这边啊，书中也有，然后呢，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书。第三点就是书中讲的损伤，啊，包括损伤，包括疾病，这肯定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身体有损伤的话，有疾病的话，那么就不要去了。这个当然是废话，这不用说。第四点就是说呢，强度啊，他用的强度呢，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去了高原以后啊，你的训练的强度，还有呢训练的量，你需要根据上高原的情况呢，根据身体的情况去调整，去调整。一般呢，比如上去前几天呢，一般需要适应。这前几天你就别想什么太多了。然后呢，你的状态呢会逐步的回升，然后呢，睡眠也会出现一个变化。一开始呢，睡眠不好，可能后来会慢慢的好一点。还有你的心率，一般都是会提高的。还有你的主观的疲劳程度，这个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啊，你去了高原以后，这些东西你必须呢都根据你的情况去做调整，啊，去做动态的调整。你今天是该练强度高一点呢，还是低一点呢？你今天这个训练量是该大一点呢，还是小一点呢？根据你的状态啊去调整，啊，不要蛮干。这也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个强度训练量的问题。好，高原训练呢主要啊，咱们呢就这几点，我们把这高原训练的4个问题都讲清楚了，基本上高原训练呢基础知识就差不多了，啊，基本就这些。什么形式的训练呢？它的原理呢？哪种形式有用，哪种形式没用啊？然后呢，它的不同形式的训练你应该怎么安排啊？啊，大概是这样。 好，我们看大家对高原训练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咱们的直播都是可以回放的哈。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如果能来看直播的话是最好，因为来看直播的话，可以当时有问题可以当时问。好，都没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这个跟讲课一样了哈。一讲课的话，一问有没有问题，都说没问题。学习的话，不见得能答都能答对。咱们这个直播形式是因为是比较严肃的嘛，啊，所以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高筑高训直接去练2年，你不需要练那么多。你就说呢，你这个时间，我们说3到4周就差不多了。你再待10周、8周的时间长了，它也是这样。你不是说你去那儿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强，也不是这样，啊，就说达到一个程度就可以，所以说你也没有必要一直在那儿待着，啊，它是这样。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咱每次直播呢，大概就是40多分钟的时间，45分钟一节课，差不多这样的时间。好，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平原训练要着重补铁，也要补啊。就说你不管你在高原还是在低海拔地区，你的铁都很重要啊。你在高原呢，是因为它上高原了以后，你需要呢，身体需要产生更多的血红蛋白，所以它额外的需要更多的铁。但是你在平原地区，你在这个低海拔地区，你如果没有足够的铁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红细胞。啊，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血红蛋白，一样的。耐力运动员啊，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跟你的成绩是直接相关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营养很重要呢？你如果说你在一个铁不理想的情况下，你光是蛮干的去训练，效果很差。而且耐力运动员啊，他容易丢失铁，他容易缺铁，啊，有很多原因了，咱们就不细讲了。他还容易缺铁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耐力运动员铁非常重要。红景天什么这个没什么太大用处。好的，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赶上的话，同学们可以看那个回放哈。看回放的话，要从头开始看，因为把那个前面的东西也弄清楚。对，猪肝啊，动物肝脏、红肉，铁很复杂的。当然你也可以吃铁补充剂，但是饮食呢需要注意很多。直接训练2年会被负面影响，一般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你只要能适应的话。一般没什么事儿，就有的运动员他不就在高原生活的嘛，就是从高原上下来的，他在那边一直生活也没事儿的，这倒没什么负面影响。但是说呢，没有必要。如果说你不是在那儿，真的是在那儿生活，你要愿意在那儿生活，那你倒是也可以。一般没有太大必要。而且呢，我们讲，如果说在高原一直训练的话，不是刚才我们说了吗？高训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训练效果，但是你如果在那生活很长时间的话，啊，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话？这个不太好说了。但是，一般呢，我们说高原训练倒是没有必要太长时间。好，那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哎，差不多这个时间。肺活量和最大摄氧量有比较大的关系吗？是这样的，肺活量啊，这个东西，我们讲平时爱说肺活量，肺活量，最大摄氧量主要跟心有关系，跟肺呀，它一般不是一个限制因素。就你只要是肺是健康的，你不是那个肺有毛病的， 它一般不会成为限制因素啊。所以说我们通俗的说呢，你的肺呀都够用啊，所以说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主要是心脏，主要看心输出量啊，主要是心的问题。高原训练成本也高啊，我们大家愿意去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好的，那咱们就到这儿。